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今天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语朋友问好。今天是当历2133年四月十一号，公元2006年六月七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抵达印度北部桑拉访问，中共反对西班牙法庭胜利，西藏种族灭绝诉讼案，达赖喇嘛将于九月访问美国丹佛，藏人在珠穆朗玛峰举行西蜀节目，谷歌承认与中国进行违背其原则的合作。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抵达印度北部桑拉访问。下面请听李静美豆的详细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在欧洲比利时为期八天的各项访问行程后，于昨天星期二返回到印度首都新德里。今天上午十点半，达赖喇嘛经新德里直接前往印度北部喜马希尔邦首府西姆拉附近的桑拉地区展开访问。在抵达桑拉后，达赖喇嘛受到当地印度民众和藏人的热切欢迎。据了解，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于明天上午在桑拉境内为民众进行传法，下午前往桑拉附近的嘎巴地区展开访问。本周五九号将在当地的一家寺院举行为期三天的佛事活动，为信众传授菩提道子地略论。本周六十号到星期天十一号将为信众传授观世音灌顶。结束各项佛事活动后，下周一十二号，达赖喇嘛将经冈热嘎嘎机场返回居住地印度北部达仁斯拉。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西班牙全国第二法院于本周一开庭，首次审理了西班牙支持西藏委员会控告的中共前任领导人江泽民和李鹏、乔氏、陈奎恩等在西藏地区所犯下的种族灭绝诉讼案，并传唤居住在西班牙的藏人图丹网球出庭作证。西班牙全国第二法院在两周前通过中国驻西班牙大使馆向被告人江泽民等人发出了传票。对此，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本周二在一次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利用西藏问题干涉中国内政。刘建超表示，中方不希望与西班牙的关系受到这一问题的影响。他说，近几年来中西两国关系发展得非常顺利，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刘建超继续强调，在一些关系到两国安全、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的重大问题上，希望两国政府能够在国际法和两国所达成的各种共识上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但是西班牙全国第二法院已经作出决定，要求西班牙外交部立即向法院提供有关联合国所有涉及西藏问题的文件和决议案。被告人江泽民未收的中共官员犯下的种族灭绝罪的所有证据以及西藏受害者的咨询等。另外，西班牙全国第二法院还决定将传唤居住在瑞士、英国和加拿大、美国等国家的达赖吉米桑博、班登加措、阿旺桑珍等西藏知名前政治犯出庭作证。此外，西班牙法轮功团体发表的声明中，对西班牙全国第二法院审理支持西藏委员会对中共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和前总理李鹏等七名官员屠杀西藏人民的罪行所提出的诉讼案表示了欢迎。请继续收听新闻。达赖喇嘛将于九月访问美国丹佛。下面请听李金美豆的详细报道。
根据丹佛新闻社消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于今年九月对美国丹佛展开九年后的首次访问。九月十七号将在位于丹佛的美国百事可乐饮料公司就慈悲生活中的科学为主题发表公开演说。 预计有超过12000多名美国民众将参加由总部设立在保德的精神与人生协会主办的这个演讲会。丹佛市长约翰·黑肯卢佩尔将向民众介绍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这是达赖喇嘛在9年后对丹佛展开的又一次访问。各国民众都期待参加达赖喇嘛的演讲，届时西藏笛子演奏家、格莱美音乐奖被提名者阿王凯乔同其他西藏歌舞表演者将举办一场西藏音乐会。精神与人生协会主席艾达姆·恩格表示，达赖喇嘛最后一次访问丹佛是在9年前，当时他的慈悲与和平演说吸引了无数个美国民众。这次丹佛非常荣幸能够再次邀请到达赖喇嘛，尤其在美国百事可乐饮料公司的演说会将会再度吸引庞大的民众。除了这次演讲，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于今年9月15号到17号同南非大主教德斯曼图图以及另外10名知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出席在美国丹佛大学举行的为期3天的盛大聚会，共同参加一个和平组织称之为 Peace Jam 基金会成立10周年庆典会。届时来自全美的该基金会3000多名年轻的成员将参加丹佛大学举办的由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为主的12名知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呼吁全球用实际行动促进世界和平的盛大活动。9月17号，达赖喇嘛将在克罗雷多州香巴拉中心主持一场佛事活动。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星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当然在珠穆朗玛峰举行习俗节目。下面请听雷吉面道的报道。
依据在尼泊尔的两名藏人撰写的一本称之为 Bus Sketches 英文诗书，特别选在珠穆朗玛峰举行了新书揭幕仪式。根据颇于网消息，由尼泊尔西藏诗人汪对也布和苏纳联合撰写的这本诗书主要是向世界宣扬生活在喜马拉雅山脉的藏人和夏尔巴人对诗歌艺术所能发挥的长处和热爱。索纳与一位登山家随同阿润旅行团于上月15号开始从加德满都出发，正式攀登珠穆朗玛峰。在他们抵达顶峰后举行了这本诗书揭幕仪式，这也是历史上首次在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举行的英文诗书揭幕。诗人汪对也布和苏纳是堂兄弟，从小在印度达吉岭学校就读。汪对也布目前是位于加德满都里勒布的舒瓦塔热国际学校英文部的负责人，曾在国际诗歌竞赛中获得过奖品。他还被美国华盛顿国际诗学图书馆提名为年度最佳诗人，表扬他在诗学领域中所获得的成就。汪对也布同时也被评选为设立在纽约的青年记者与作家协会的月刊最佳作家。另外一位诗人苏纳也在过去几年中发表过许多的诗歌作品，他们两人希望透过新发表的诗书让世界了解藏人和夏尔巴人优美的诗歌艺术精华。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网络搜寻引擎 Google 的共同创办人布林宇本周二承认 Google 的确牺牲了部分原则配合中国的网络审查。根据外电消息， Google 的创办人布林在华盛顿召开的记者会上表示， Google 是在中国封锁他的网络以后才决定同意配合中国的网络审查。他说这一措施让谷歌感到非常不安，为了进入中国市场，包括谷歌和它的竞争对手雅虎等网络公司都采取了同样的屈服做法，进行网络审查。在这些搜寻引擎上，中国的网友根本无法找到被中国政府视为敏感政治问题的相关资讯，例如达赖喇嘛和西藏、台湾、六四事件等。谷歌等公司的做法引起了国际人权团体的强烈谴责，认为这些网络公司为了商业利益牺牲了自由原则。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中，请继续收听我的地面多介绍的 西藏的环境与全世界。
北京方面虽于1998年下令停止在西藏境内砍伐森林，但是到1999年2月还有人看到许多四川省车辆正从西藏运出木材。到2000年，中国政府虽然开始严厉制止砍伐森林的行为，但是很多人怀疑在西藏自治区境内停止砍伐森林仅仅是暂时的，因为西藏自治区境内的河流大部分是流往印度和南亚地区，并没有威胁到中国本身。而且大家还怀疑哪些西藏其他地方的森林砍伐企业会不会转移到西藏自治区境内，如果是则毫无疑问将会使印度等南亚国家面临洪灾的危险。中国殖民当局认为中国2/3的水利资源集中在西藏境内，因为西藏境内的河流不仅一年四季水源充分，而且高低落差很大，因此西藏的水电资源是世界上开发潜力最大的地区之一。经雅鲁藏布江海峡水电蕴藏量就达到700亿千瓦，这相当于70座大型水电站的发电总量。亚洲十大河流均发源于西藏，西藏的水源是地表和冰雪，因而不论春夏秋冬均保持充足的水量。而中国政府为了建设的需要而从西藏掠夺电力与矿产资源，以及对西藏的人口迁移等行为，严重威胁到西藏的河流和湖泊的存在。西藏境内有2000多个湖泊，总面积约为3.5万多平方公里。安多地区有几座大型的水库，建造这些水电站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给中国和建在西藏的中国城市提供电力等服务。同样，在康区建造大型水库与滥伐滥砍原始森林的行为已经严重破坏了当地的水资源，同时康区85%的森林已被滥伐已尽。以往森林覆盖率较大时具有良好的水土保持作用，这样发生水灾的危险也相对较小。而目前由于中国政府大肆滥伐原始森林，雨季就很容易遭受洪水的袭击。据专家调查认为，中国政府在西藏境内的大规模建设和滥伐木材最终导致了1998年中国长江的洪水。在卫藏地区，南亚水系的各条江河流域已经在开始建造大坝，工厂的工业污水和农业里排出的含有农药的污水已经在污染这些河流。印度太空研究所指出，2000年印度喜马歇尔邦和奥瑞萨两个邦的洪水是由于中国在象泉河与雅鲁藏布江流域建造的水库或者自然形成的湖水缺口而引发。目前中国政府把在西藏自治区境内挖掘矿产资源作为工业的四大支柱之一，在挖掘矿产资源的过程中，由于把矿渣等含有害物质的成分浸导入河流中，因而使象泉河、怒江、雅鲁藏布江和澜沧江等河流面临被污染的威胁。拉萨周围的河水由于排放城市污水、工厂垃圾和农田中含有化学肥料的有害物，而已经危害到河流对生态环境的自然调节功能。据中国研究所发布的消息，西藏境内拥有各类的矿产126种，其中锂、铜、白硼砂、铁等的储存量居世界之首。在过去的40年里，中国政府扩大了西藏的矿产资源开发规模。一段时期以来，安都青海湖以西的格尔木、德林哈、都兰、芒雅等地拥有中国最大的劳改营采掘矿产，在这里还开采石油、白硼砂、石棉、煤、铝、铁、岩石等。
以上听到的是由刘金美多介绍的西藏的环境与全世界，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宾家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